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全国民众发表讲话，呼吁乌克兰人民团结一致，并誓言永远不会背叛乌克兰。另一方面，他明确表示将提出28点和平计划的替代方案。28点和平计划是日前美国向乌克兰当局提交的方案，用于结束俄乌战争。《华尔街日报》报道，该计划包括要求乌克兰作出领土让步、限制现役军人规模，以及放弃加入北约的愿望。泽连斯基礼拜五在办公室外的街道上发表讲话，他说乌克兰正在努力维护自身自由，同时争取最重要的盟友的支持。泽连斯基说，现在乌克兰可能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一是就失去尊严，一是就冒住失去一个重要伙伴的风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绝对不会给敌人任何理由，等他们声称乌克兰不想要和平，破坏和平进程，或者乌克兰不愿意进行外交斡旋。根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之后发出的总统演讲稿，泽连斯基表示他会提出和平计划的替代方案。礼拜五，一架印度国产光辉号战斗机在迪拜航展进行飞行表演时坠毁起火，机上飞行员不幸遇难。这一架光辉战机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几在迪拜世界中心坠毁，当时航展已经是最后一日。印度空军之后在社交媒体上证实飞行员受到致命伤，并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以确定事故原因。据现场目击者对路透社表示，这架战斗机只是飞行了8到9分钟，完成了2到3圈后就进入俯冲状态之后坠毁。虽然发生事故，作为全球第三大航空盛会的迪拜航展，在紧急救援人员清理现场后，飞行表演在不到2个钟头后恢复。由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制造的光辉战机，被视为印度空军用来取代老旧俄制米格21机队的关键国产项目。这次空难是该机型2001年首次试飞以来记录到的第二次坠机事故，第一次发生在2024年的印度国内演习期间，当时飞行员幸免遇难。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礼拜四宣布，在政府关门期间完美保持全勤记录的776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和技术人员将每人获得$10,000奖金。此前联邦政府在11月12号结束美国史上最长一次政府关门，历时43日。关门期间，很多空中管制人员因为必须无薪上班而请病假缺勤，导致全美各地机场航班延误。联邦航空管理局因此要求航空公司在40个主要机场减少航班。交通部长达菲表示，约有13,000名空中管制员在政府关门期间没领到薪水，政府重启后将补发所有员工应得的薪酬。达菲礼拜四在 X 上发布的奖金公告中写话，川普总统决定奖励在政府停摆期间每日坚守岗位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和技术人员，而今日就是发放的日子。776位爱国男女将收到$10,000支票，正好赶上圣诞节。愿上帝保佑我们天空中的爱国者。川普政府礼拜四宣布批准加州、佛罗里达州及阿拉斯加外海的新石油钻探租赁案。川普总统正寻求透过大幅提升美国石油产量，降低能源成本。美国内政部表示，内政部长伯格姆已经签署一项名为《释放美国离岸能源》的命令，指示海洋能源管理局采取行动，着手终止拜登总统的2024至2029年 国家外大陆架油气租赁计划，新的计划提议在阿拉斯加沿岸21处水域、佛罗里达州附近的7处墨西哥湾水域以及加州沿岸的6个水域进行多达34次的潜在离岸租赁拍卖。这项行动立即被民主党人和环保团体反对，因为此举打破了加州和佛罗里达州外海近数十年不发放近岸钻探租赁的惯例。两地居民和地方政治人物仍然担心石油外泄风险。美国石油协会就表示，川普的钻探计划是释放本国广大离岸资源的历史性一步。星期四，英国政府正式发表移民政策文件，名为更公平的定居之路，宣布由明年起推行新制度，将绝大部分移民路线申请永久居留的资格年限由现在的5年大幅延长到10年，部分低技术工人甚至要等15年。但是持 BNO 签证的香港人成为少数获明确豁免的群体， BNO 港人继续维持居住5年，即可申请永久居留。英国内政大臣马哈姆德在文件序言中说，2021年至2024年间，英国正移民高达260万人，相当于全国每30人就有一人是这4年内才来到英国。批评上届保守党政府开放边境实验令医疗及护理签证严重滥发。马哈姆德强调，永久居留不再是自动权利，而是必须通过长期贡献赚取的权利。新制度以10年为基准年期，申请人必须没有严重刑事记录，英语达到 B2 水平或以上，连续多年有最低税收贡献，并且没有拖欠政府债项，否则将直接被拒。星期五，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川普总统提出的乌克兰和平提案作出回应，称该计划可作为最终和平解决方案的基础。普京在电视讲话中对高级官员表示，莫斯科已经收到这一份28点和平计划，他相信该计划可以用作最终和平解决方案的基础，但他补充说，美方尚未与俄罗斯进行任何实质性讨论。美方已经向乌克兰当局提出这份协议，要求乌克兰作出包括割让部分领土、限制军队规模及永久放弃加入北约等重大让步。作为交换，俄罗斯需要承诺停止入侵邻国、立法确立和平政策，并接受美俄联合的安全监督。同时，协议将逐步解除对俄制裁，助他重新融入全球经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在与美国副总统曼斯通话后，向全国民众发表讲话。他明确表示将会提出28点和平计划的替代方案。川普就表示他希望泽连斯基在下个星期四之前给出答复。市值最大的加密货币比特币或将迎来自2022年加密货币崩盘事件以来最恶劣的一个月。星期五，比特币价格一度下跌 7.6%， 达到80,553美元，排名第二的以太坊下跌 8.9%， 跌破2,700美元。很多其他规模较小的代币亦都出现了类似的暴跌。根据彭博社汇编的数据，11月以来比特币市值已经缩水约1/4。随着白宫对加密货币持支持态度，而且机构投资者对加密货币的接受度亦大幅提升，加密币曾经在今年10月初创下历史新高。不过川普总统10月10号警告对中国加征巨额关税后，引发交易平台 Coinbase 预测的交易所清算200亿美元杠杆头寸，创下史上最大单日跌幅纪录。之后在一个月时间内，比特币不断受到清算事件影响，价格暴跌已经超过 30%。 CoinGrass 的数据显示，在过去24小时内抛售压力进一步加剧，又有价值20亿美元的杠杆头寸被清算，目前尚未清楚这个是否10月清算事件的延续，定是新一场抛售风波的开始。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礼拜四裁定，川普政府在华盛顿特区部署国民警卫队以协助当地警方执法的措施违法，并下令结束这一部署。川普总统八月份宣布，鉴于华盛顿特区犯罪事件频发以及无家可归者问题日益严重，决定根据1973年颁布的哥伦比亚特区自治法，暂时接管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并部署国民警卫队协助维持首都的治安。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科布礼拜五裁定，五个大楼派遣华盛顿特区国民警卫队执行非军事遏止犯罪的任务，并要求外州部队提供支援。这些行为可能超出了联邦政府的权限，并非法侵犯了当地官员指挥本地执法人员的权力。科布批准了华盛顿特区的请求，对川普政府在该市部署军队的行为发布了初步禁令，不过他要求将该命令暂缓21日执行，直到12月11日，以便政府有时间提出上诉。礼拜四，一名美国知名说唱歌手和商人被判处14年监禁，原因是策划未经注册的幕后游说活动，包括协助中共当局遣返一名意见人士。彭博社礼拜五报道，该案被告是格莱美获奖说唱乐队菲格斯的创始成员米歇尔。米歇尔在2023年4月被联邦陪审团判定10项罪名成立，其中包括充当外国政府未注册代理人、非法游说、洗钱、竞选财务违规、阴谋罪以及干扰证人等。法官仲下令没收他的6490万美元资产。据美国之音报道，当时的庭审文件和证据显示，米歇尔和多人合谋，分别在马来西亚富商刘特佐和中共公安部副部长的指示下，企图影响美国总统和司法部，以其撤销涉及刘特佐等人的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贪污调查和财产没收程序，并试图将一名意见人士遣返回中国。相关消息显示，这位中共副部长即是孙力军，而意见人士就是滞留在美国并被中共通缉的富商郭文贵。礼拜五，川普总统在白宫和纽约市当选市长马姆达尼举行会面，这一次会晤备受瞩目，因为双方的立场和政策指引有很大不同。马姆达尼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他竞选纲领是降低纽约市的生活成本。川普和马姆达尼礼拜五表示，他们刚刚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会晤，重点讨论了纽约市民的生活成本问题。马姆达尼说，需要让纽约市850万居民能够负担得起生活成本。纽约是美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他说，我期待着和总统携手合作，为纽约市民提供更实惠的住房。川普是纽约本地出生，他强调了虽然存在尖锐的政治分歧，但双方在一些重要事项上有着共同的愿景。川普还向即将上任的马姆达尼表达了善意，他说，我希望你们会迎来一位非常优秀的市长，他做得越好我就越高兴，我想说党派之间没有区别。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